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我们在三学讲堂，我们继续来讲这个37道品。那今天延续我们上个礼拜呢，我们讲的37道品。那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曾经讲说，37道品的道品指的就是佛陀初转法轮，他讲苦集灭道，苦集灭道里面的道次第。那教我们这个道次第，就是教我们说，我们如何能够在修行上能够用功，那修行的步骤跟他的方法还有他的次第。最近有一位信徒，他就这样问师父说，师父，什么叫做修行？一般很多人对修行他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曾经有人把修行的行讲成白法明门论里面的行运，就是我们五运里面色受想行的那个行运。那这种讲法也不是错也有人讲说，什么叫做修行？就是把你的本来不好的脾气，本来把不好的习惯、不好的行为改正过来，叫做修行。听起来好像也没有错，这个就是修行嘛，修正我们的行为。可是问题是，佛法告诉我们的修行是讲这一个区块吗？宗喀巴大师他曾经把修行用一个三角形，来建构他修行他的理论架次。他把这个三角形分成三个等份，从下到上，他分成三个等份。下面的那一个等份讲的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人天善法。什么叫做人天善法？你今天做一个人，做一个人所必须要基本，你要具足，你要具备的条件到底是什么？人天善法。当你拥有了这个人天善法，你才可以进一步更进一步的谈到，我要除了人以外，我要达到什么样的境界。一般宗教他讲的道理，他绝对离不开人天善法，因为人天善法主要讲的就是人跟人之间如何能够和乐善生，人跟人之间如何能够不要产生的纠纷，他避免掉这个纠纷。这个就好像我们国家的法律，每个国家一定会制定法律，甚至宗教一定会有它的戒律，为什么会有这些法律？为什么会有这些戒律？因为它要限制我们人的思想跟自由，让你的思想，让你的行为不要太过于扩张，妨害到别人。那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限度。佛教当中也有所谓它的戒律，一般出家法师比丘有比丘戒，比丘尼呢也有比丘尼的戒法，居士有五戒，甚至也有八关斋戒，甚至有些宗教，好像佛教会特地为他的信徒制定更不同的戒律，好像持戒不是有十戒吗？对，那这些戒律无非就是要怎么样让我们身为一个人，然后做好这个人的这一个资格，把你这个资格，把你这个条件给做好了。那人的资格条件做好了，当然你才有办法更进一步。所以我们一般说宗教它绝对离不开这个所谓的人天善法，因为人天善法是所有的宗教甚至人跟人之间它必须要具备的一个基本的条件。可是人跟人之间，当你具备了这个基本的条件之后，下一步该怎么做？很多人会讲我的心地也很好，我的行为也不会去妨碍别人，那我这样子在社会上我是一个基本的好人，既然是好人，我还要修行吗？我还要修行 如果我的行为都已经做好了，如果我的思想本身也是端正的，那我修行的接下来的这一步要做什么？以佛法来讲，第二步讲的就是三小行里面的第二块。第二块他说一个解脱法，解脱法这种解脱法，每个宗教，基督教有基督教他强调的解脱法，佛教有佛教强调的解脱法，甚至伊斯兰教啦、道家、儒家都有各个不同。他认为除了我把人天的善法做好了之后，我如何达到我那个解脱身心，能够解脱安然自在，甚至灭除烦恼的那一个修行的方法，跟各自所描述我达到那一个方法，我行这个方法所达到的那一个境界，每个宗教是有它不同的表态，不同的描述。佛教也是一样，佛教讲的这个区块就是所谓的解脱法。我们一般所谓解脱法就是阿罗汉跟辟支佛的解脱法。第三个阶段就是超越了这个解脱法之后，以佛教来讲，达到一个最完美、最完美人性最完美的那个境界。佛法讲人性最完美的那个境界，他用一个名词叫做佛性。他认为说啊，佛有他的佛性，众生呢，包括一切的众生、一切的有情众生，都各自也拥有佛性，而佛的佛性不会多，众生的佛性不会少，佛佛平等，佛佛道同，这样子平等平等的佛性是众生本来具有，而佛陀只是把它做圆满的。换句话来讲，每个众生都有他成佛的一个可能性跟一个必然性，只是众生愿不愿意去承担，愿不愿意去接受，甚至你愿不愿意去做这一个成佛的可能性。一般啊，佛教他大乘佛法，他这种成佛的这一条路呢，他认为说除了我要解脱之外，我还要帮助众生解脱。所以我们之前不是有提到吗，37道品的道品，它主要就是要灭除我们的烦恼。在四圣谛当中，苦集灭道，苦是这个世间的一个真相，对不对？苦是世间的真相，集它是一个烦恼，即是造成这个现象的一个根源，一个因由。灭呢，指的是涅槃，灭除这个现象。当你要灭除这个现象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方法，我们讲的道，这个道次第，道次第来灭除这个烦恼。这个道次第我们讲的就是37道品。但是呢，当你灭除了这个37道品之后，我们上次不是有讲罗汉的根性它本身很利，当他把烦恼给灭除了以后，他证得当下证得四果涅槃，他就直接怎么样进入涅槃了。可是佛法告诉我们，法华经告诉我们，阿罗汉的修行只是怎么样，只是一个过渡的阶段而已，它只是一个中继站而已，它只是在半路而已，未来还有更长更远，我们要走向成佛一佛圣的那一条路。所以不能够只是怎么样，不能只是我自己解脱就好了，这时候他必须还要走更远。那走更远怎么走？我们上个礼拜不是师父有跟大家讲吗，就好像你射一支箭，你把一支箭往天上射，这支箭的力道不管多强，箭终究会掉下来。大智度度里面他就做一个形容，当这支箭掉下来，还没掉下来的时候，你再射一支箭，再把原来的这支箭把它给顶上去，箭箭相阻，这支箭就不会掉下来。刚开始的这把箭指的是断烦恼的道品，但是呢， 当我们有了断烦恼的智慧之后，我们还不能够即入涅槃，你还有方便度众生、度众生的方法，你要去行利他，由利他当中来成就自己的佛道，所以菩萨才能够在这修行路上不断的、不断的在三大阿僧祇劫当中，不会因为自己断了烦恼而直接就入涅槃，不管众生了。所以啊，以佛教来讲，什么叫修行？修行必须具备这三个阶段，一个是人天的善法，一个是解脱的道次，另外是一个成佛的境界。这个就是我们净土宗里面讲的三福业。净土宗里面讲的三福业，刚开始要勤修善业，讲的就是人天效法善法，要孝顺父母，要敬事师长，讲的难道不是人天善法吗？最后要持诸境界，要修解脱法，难道不是我们讲的阿罗汉的解脱法？最后你要读诵大圣经典，你要行菩萨道，发菩提心，这个就是关乎于我们能不能成佛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不管说啊，我们今天是修学净土宗也好，我们是修学大乘佛法也好，还是你修持的是原始的法门，其实当你了解佛经以后，你会发觉佛经讲的它同样是一个道理，一个真理，它一同样是一个道次第，只是不同的经典它有不同它表达的方式，不同的经典有不同阐述的一个名相佛法的名词。当我们读到这个名词跟另外一本经典读到的名词不一样，这时候啊，信徒可能就会紧张了，是不是我上次读的经典跟这次读的经典讲的是不一样？其实佛佛道统，讲的都是一样。当我们今天修净土法门，我们的目的是要为了成佛，难道我们修大圣的法门就不是为了要成佛吗？那成佛之前呢，你一定要断除自己的烦恼。如何断除自己的烦恼？当我今天持戒，我今天念佛，我修行，难道不是在做这一个三十七道品的道次吗？这些三十七道品的道次，它原来就是只有一个方向，就是断除、灭除我们的烦恼，让我们的身心在这个当下能够得到清净自然的解脱。好，我们今天正式的呢，我们进入所谓三十七道品。那刚开始我们要讲三十七道品，第一个道次叫做四念住。在这里师父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三十七道品呢，我们上次提过，三十七道品本身有七颗，七颗有三十七个德目，所以我们叫三十七道品。那四念住以下有四正勤，有四如意足，有五根、五力、七菩提分跟八正道分。大家可能会看到有很多的目次，其实四念住里面它四个项目的第四个，我们北传说观法无我，这里面的法指的就是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跟八正道分。所以三十七道品呢，一般很多法师会跟你讲，尤其是南传的法师，他就会跟你讲，三十七道品其实就是四念住而已。三十七道品其实就是四念住，只是呢，在说一切有部，他把这个道品另外再提出来，甚至把这个道品解释的更加的详细。那我们为什么知道说，哎，这是后来啊部派佛教的一个结集？大家知道吼，啊，只要阿含经，当我们在读阿含经的时候，阿含经本身有一个次序，阿含经是有次序的。换句话说，阿含经的结集绝对不是在同一个时间就有所谓的四阿含出来。我们一般知道的是不是四阿含里面就包括所谓的杂阿含经、中阿含、长阿含跟增一阿含。我们知道这四个经典嘛，那这四个阿含经呢，它讲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杂含经讲的主要是解脱，我们一般讲第一义，如何修正到第一义的真理。然后中阿含经呢，他慢慢就会讲，中阿含经跟长阿含经讲的就是人跟人之间，世间之间的道品。正义阿含，所谓的正义叫做法术的正，会有这些法术的观念，就是到了部派佛教以后，他把佛陀的教法稍微做整理，比方说一什么，二什么，三什么，四什么，然后把它整理一个次第的数目，我们一般称为这个叫法术。所以有一本字典叫做《三藏法术》，不知道同学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它讲的就是这些名相的整理。那这些名相的整理到最后，到后来，到什么时候才集结的？我们一般说到部派佛教以后，尤其是当啊说一切有部阿毗达摩它的集结，我们知道阿毗达摩本身有200卷这么多嘛，哈、哦。当阿毗达摩集结了以后，这些啊这些佛陀之前讲过的名相，之前讲过的这些法术，被部派的论师他慢慢的集结，慢慢的集结，然后才发展出所谓的37道品。那其实呢，37道品从四念住以后的这些道品，在四念住的里面，他其实都看得到的。因为法，什么是法？法指的是佛陀的教法。那佛陀的教法，佛陀为什么要讲这些教法？为的是让我们能够解脱，为的是让我们能够断烦恼的这些教法。好，首先呢，我们来看所谓的四念住。四念住啊，在南传，它是一个相当相当重要的一个修行基础。它的修行基础都是从四念住开始的。尤其同学应该会听到啊，我们台湾最近比较盛行的内观，有没有内观的修行方法？甚至啊，缅甸马哈希大师他教给我们的观腹部呼吸，这些的观法全部都是从啊四念住里面观身里面来的。好，四念住呢，它本身分成四个项目，这四个项目讲的就是观身、观受、观心、观法这四个步骤。那这个步骤他为什么会讲这个四个步骤，甚至他把这四个程序列的是很严谨。当我今天在修行的时候，我绝对不能够跳过观身来观我的受，我绝对不能跳过观受来观我的心，甚至我还没有观心，我不能够去观法，因为它这有一个修行的道次，从一个初的，慢慢你才能够感受到内心细微的那个境界。从观身一直到观法，讲的就是我们人的身跟我们的心反映到外界种种一切对立的这些现象，你如何把这个身跟心跟外在的这些境界、这些现象、不调和的现象、对立的现象，你如何把它调整，在你内心本身是一个平衡的状态，他讲的就是这个。比方说我们平常我们一定会讲，我的压力来了，压力来了，学生考试最怕压力，学生的压力来自于考试。那成年了以后，我们上班可能因为老板的种种要求，哎，我们又有压力了。甚至啊，初作人父刚结婚的新娘新郎，他也会有压力，压力来自于外在，外在让我们的心造成我们的负担。那个讲的就是佛教里面讲的六根接触到六尘而产生六识那种不平衡的心理状态。那这些不平衡的心理状态，你怎么样把它给消除掉？佛法说，从四念住的修行当中，就可以慢慢的把你这些身心不协调、身心不平衡的状态，你可以借由慢慢的不断的修学，慢慢的把这些压力 甚至把这些状况给剪除掉。最近有一本相当畅销流行的书叫做《正念减压》，同学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上网打这四个关键字，甚至台湾有很多的教育体系它都在强调这一方面的课程，叫正念减压。那其实啊，大家如果仔细看正念减压的内容，你会发觉说它其实就是观身跟观受的一个教导而已。它结合的就是缅甸马哈希大师跟乌巴庆禅师的内观融合变成的一个修行的方法，然后他把这个修行的方法用在很多忧郁症、用在很多躁郁症的病人身上，结果他发现说，这样子的一个只是很简单的观呼吸，甚至观身上的触点那种生灭，竟然能够把佛法医学上精神领域他没有办法治愈，他必须要靠长期吃药来压抑的这些疾病他都能够治好。外国人他认为很神奇。那其实大家如果真的有下去了解所谓的四念珠的话，你会发觉说其实这个就是佛法一派他修行的理论跟方法而已。那接下来我们的课程师父会慢慢的引导，那把这个部分呢再更加的详细来跟大家讲。那还没有进入这个所谓的四念珠之前呢，有不同对四念珠它有不同的解释。在大家如果有去过南传或者是有修过所谓的内观禅修，北传佛教在讲所谓的四念珠的时候，我们讲的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对不对？几乎很多的法师，包括现在坊间出现很多大师，他在解释都用这四个方向来解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可是当你接触内观的时候，你会发觉他不是这么讲的。他讲什么？他讲观身如身，观受如受，观心如心，观法无法如法。他为什么会这样讲？这个牵扯到所谓的内观。大家知道，大家如果有去参加那个内观禅修内观的禅师他一定会跟你讲，比方说我们盘腿脚麻了，一般众生一定会抗拒，对不对？师父在教禅修的时候刚开始教的时候，很多人就在那里伸腿缩腿，因为你坐了以后你脚就开始麻了。南传的禅师一定会跟你讲，脚麻了最好。为什么？当脚麻了以后，你那时候来才知道说身体的受开始出现作用了。脚不麻反而烦恼，脚不麻，很多北传的禅师脚不麻怎么样？睡着了，打瞌睡了。脚麻最好，刚好你可以观脚麻痛它的生跟灭。当你观它的生跟灭的时候，你要不要去把它做解读？不需要，你只要如实的去看它生，它的痛开始生起来了，本来不痛，慢慢的变痛了，越来越痛，越来越痛，痛到你受不了了，痛到麻痹了，痛到没感觉了，痛到痛不见了。你只要如实的去关照它就好。在你关照的这个过程，你要不要把它做判别？不需要。你要不要把它设定记号？这是我喜欢的，这是我不喜欢的，这是我要的，这是我不要的。修行的人尤其是在禅修，他经常会把它贴标签。当我们上一炷香有一个清安，有一个喜乐的感受的时候，你会把那个印象给记起来。记那个印象做什么？当下一炷香的时候你还想要那个感觉。就好像我们生活当中你遇到一个喜欢的事情， 你遇到一个可乐的事情，甚至你吃到一个好吃的东西，你的脑子里面会把它记起来，这个是我要的。当下次同样的东西出现的时候，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你就开始会比较，这个跟我上次的东西怎么样，比较好吃比较不好吃，跟我上次禅修我体验到的境界，这个比较不好，上次的比较好。所以我们的内心开始会怎么样，期待，我们的内心开始会渴望。佛陀教导我们不要去把它做分别，这个叫如实。身体如实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你的感受是如实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你的心如实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只要清楚的看见它就好。在看见它的当下，千万在你的内心当中不要去把它做判别，不要去贴标签，因为一旦你把它判别，你把它贴标签之后，你就会有所谓的期待，而这样子的期待我们是没有办法控制的，这种期待是没有我能够去把它控制的。当你没有办法控制，当下一次不如你的意的时候，这时候你就产生痛苦。所以南传啊跟北传关于啊在四念处的这一方面的教导，理论上啊它的操作方法是有点不太一样的。那请问一下，可能有些人会问说，那南传的经典也好，难道它就没有北传里面讲的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法无我啊，观心无常，难道就没有这几点吗？南传也有，只是在南传的教法里面，他特别强调什么？强调所谓的如实去观照它，这个跟修行的方法是有关的。那待会啊，我们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呢，师父会更加详细，然后把一些禅修啊出现的一些状况呢，会跟大家更做啊一些详细的比较。大家只要知道说，原则上呢有这两种不同的说法，而不是只有固定一个版本。因为我们中国就是北传佛教的这个地区吼，我们通常接触我们的讯息就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当听到不同的名词的时候，你可能会认为又是不同的佛法名相，可能会认为又是不同的教导，其实他的教导是完全一样的。好，我们今天请看我们今天的讲义，这个是讲义，是《中阿含经》里面的因念处品啊，序分里面他讲：我闻如是，一时佛游居楼寿，在建摩色坛居楼都邑啊。这个所谓的居楼寿啊，是在北印度的地方。一般讲说这个地方啊，吼，佛陀第一次在这个地方讲所谓的四念处，四念处就是在这个地方讲的。那为什么佛陀会在这个地方讲所谓的四念处？听说这个地方的人聪明啊，比较有修行的慧根，而且这个地方啊一些修行的条件又很好。大家知道北印度嘛，北印度它的天气一定会比较寒冷，因为北印度比较接近所谓的喜马拉雅山。那原则上印度这个印度半岛它本身是靠近赤道地带，那赤道的国家呢它会比较热，那比较热修行的条件会相对的比较差。所以为什么啊我们一般在读原始佛教，印度人他有四种时期，居家啊，梵横期、居家期、森林期跟游行期，对不对？一般梵横期呢，就是从小，然后从小父母照顾你，然后慢慢让你读书，然后一直到所谓的14岁之后呢，这段时间叫梵横期。梵横期完了以后，你开始慢慢长大成人，然后你要娶妻生子，这段时间叫居家期。当印度人说啊，当你孙子出现了， 你这时候可能你要抛开我们，抛弃这个家了，因为他认为说家本身是一个累。我们一般讲家累，家累为什么？因为家庭是一个束缚，家庭是一个束缚。那印度人他认为说，我的前半段时期我奉献给这个家，奉献给这个社会，那后半期我必须要为了自己而来活。大家可能会认为说，当你的孙子出现了，你可能很老了，我们不能用我们现在的思维。那印度人呢，大概14岁结婚，你如果15岁生小孩的话，等小孩子长大，你大概差不多25岁左右而已。赤道的人他的寿命平均会比较，热带的国家寿命平均会比较短一点，那大概25岁，你不会超过30岁，你就要进入森林里面修行了。那为什么要在森林修行？因为印度本身就是比较热的地方，比较热的地方。那除了森林呢比较凉爽之外，其他像恒河边啊，那个是非常非常炎热的，你没有办法修行的。除了一些啊，印度当时的一些苦行外道，不然一般啊，几乎很多婆罗门当时的修行者，他们都是跑到森林里面去。可是森林里面的修行条件其实也不是那么好，因为森林会有野兽，森林会有什么？森林会有毒蛇，甚至会有虫。会有蚊虫，会有那些蚂蚁，那些都是对修行很大干扰的。尤其在古时候，他没有现代的设备这么好，当遇到这些境界的时候来临怎么办？他还是必须要去克服。师父讲一个戒律上啊，吼，戒律上其中有一个戒律叫做出家比丘的戒律，他说比丘不可以爬树。因为印度人啊，出家人他现在不是穿我们北传的衣服，我们有看过南传的法师穿衣服有没有？南传他南众他是穿一条纱漏，就是好像是裙子一样。那当你穿裙子啊吼，你爬树不好看，所以佛陀啊，我们比丘的戒律里面就有一条戒律叫比丘爬树不能过人头，不能超过你的头。因为超过头会被人家看到，所以呢，你比丘爬树，你可以爬树，但是不能爬太高。当佛陀把这个戒律制定完了以后，隔没一个礼拜，经常跟佛陀一起修行的弟子，佛陀心里面就在想，平常某某人都有来，奇怪那个人怎么没有来的？一次、两次、三次，第四次，佛陀就问旁边的弟子。某某弟子平常不是都会来一起听我说教法，然后一起来诵戒，弟子怎么不见了？他说那个弟子被老虎吃掉了。怎么会被老虎吃掉了？平常我们看到老虎不是要跑吗？不是要赶快爬树吗？到森林就是爬树啊，怎么会被吃掉了？佛陀，因为你制一个戒律叫做比丘不能爬树过人头。哇，糟糕了，佛陀当下就跟他讲，比丘不能爬树过人头，除食因缘。当你遇到特殊的因缘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就可以变通了。所以啊，我们从戒律当中啊，吼，你可以反映到当时在印度的修行啊，吼，真的它的环境相当的苦。而当时的印度人他特别强调这个苦恨，他不能不强调。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没有办法修这样子的苦行，包括说啊吼，半个月让你洗一次澡，我们现在夏天只要一天不洗澡，我们都会觉得很难过了，对不对？比丘的教法里面半个月才能够洗一次澡，如果你真的半个月洗澡，你一定铁定受不了。不同的环境，在当时的印度那种生活条件极为的苛刻的条件之下，大家崇尚苦行，他把苦行当成一种精神的指标，一种修行的一种模范。因为你如果不刻意去强调的话，在那种环境之下，根本你意志力不坚强的人，马上你的道心就退了。 修行它是有它的时代因缘的。所以他说在居罗娑这里的人呢，除了非常聪明，他的食物很充足之外，他修行的环境条件特别好。所以经典里面呢，他就特别强调说，佛第一次在讲所谓的四念住法门，就是在这个地方讲的。好，我们接下来看。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一道尽众生。所谓的道尽众生呢，经典里面他讲的就是得法眼尽的众生。什么叫做得法眼尽？看清楚世间的真相。请问一下，难道我们平常看不清楚世间的真相吗？看不清楚吗？佛陀他说看不清楚的。我们刚刚讲，师父举个例子，我们刚刚讲苦集灭道，对不对？苦是世间的真相。在阿含经里面就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众生有苦，没有苦地。众生每天每天你不断的承受这些苦，有什么样的苦？身体有生老病死，我们每天你一定要承受所谓的生老病死。心里呢有求不得，有爱别离，有怨憎会，有五蕴炽盛。众生每天不断的不断的，甚至在历劫当中你不断的承受着这么多的苦，可是你看不到苦的真实。地指的就是真实，你看不到这个苦的真实。台湾人讲一句话，无苦无报，吃苦哪吃报嘞？吃苦久了以后你就习惯了，你就麻痹了，甚至你不苦你还会执着，对不对？上个礼拜师父不是有讲吗，有一个打老婆的，结果申请了家暴法以后，他还怨恨那个警察，哎，你让我老公不打我了，为什么不打你？因为他不爱我了，不打我才不爱我。经常忍受这样子的家庭暴力，哎，可是他没有办法从这个家庭暴力给走出来。为什么没有办法？佛告诉我们，众生的执着，执着，因为执着而你看不到苦的一个真实性，所以你会执着那个苦所留下来的结果。好比我们一般的家庭，我们辛辛苦苦上班，然后不断的教养这个小孩子，当然在生活当中你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工作当中有很多的挫折，人跟人相处当中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可是点点滴滴你好不容易把这个家庭给建立起来，当有一天这个家庭面临危机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家庭是累赘。好比心理学他曾经做这么一个研究，他说啊，先生外遇，那为什么太太他老是打外遇的第三者，他不会骂先生，不会打先生，而选择原谅先生，为什么？因为他舍不得把原本辛辛苦苦建立好的这个家庭怎么样，让他破散掉。佛告诉我们，就是执着嘛。当你承受这个苦，而你在这个苦的时候，你又没有一个方法，你可以把它跳脱出来。所以众生在这个苦当中，你就会越来你的压力就越大。好，佛陀告诉我们，当你看到这个苦的真实，当你看到苦的真实的时候，就是你解脱的时候。佛法告诉我们，度过出果的圣者，他所得到的就是法眼净。好，经文里面讲，有一道尽众生度忧畏。什么叫做忧畏？生活当中生活的点点滴滴，让众生造成你的烦恼，造成你的困扰，叫做忧畏。换句话来讲，当你承受了苦之后呢，你不希望下一次的苦再继续产生，然后你又没有能力可以去把它制止， 你没有能力去挽回它，这个时候众生的内心当中就会产生这个忧畏，灭苦恼，由苦果而生的这个烦恼，断啼哭。众生为什么会啼哭？内心的不安，得正法为四念处。换句话来讲，这个众生怎么样得到所谓的法眼镜，得到这个道镜？因为他修了四念处，而修了四念处的结果，让他能够变成法眼镜，变成度忧畏，灭苦恼，断啼哭，得正法。换句话来讲，因为修四念处而能够得到涅槃的解脱，四念处就是有这样子的功德。若有过去诸如来无所着等正觉，等正觉他这里形容的是佛的功德，如来的功德，习断五盖啊，五盖到最后我们会讲，那个是修行你要越过的一个障碍。慧累，慧累的意思就是智慧是很柔弱的，智慧是很弱的。立心正住于四念处，修七觉之，得觉无上正净之觉。若有未来诸如来无所着等正觉，悉断五盖心慧，慧累立心正住于四念处，修七觉之，得觉无上正净之觉。我今现在如来无所着等正觉，我亦断五盖心慧，慧累立心正住于四念处，修七觉之，得无上正净之觉。他这个无上正净之觉，就是我们一般讲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意思，正等正觉的意思。那这里之所以会翻成正净的意思，讲的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因为你修三十七道品而得到的净智。净智跟无生智不同，净智呢是因为我修道品而得到的智慧，那无生智呢，无生智是我证涅槃之后所得到的涅槃的智慧，两种智慧是不一样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阿弥陀佛。